是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最近一个时期，美中两国互动频繁，其中不乏合作与冲突的混杂。上星期，美国海军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岛屿12海里以内的海域，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谴责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名推行海上霸权的做法是十分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而就在刚刚过去的1月份，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北京举行了美中战略安全对话。布林肯表示相信应该互相理解和战略互信对管控双方分歧和竞争领域至关重要，也需要有看得见的行动向人民展示。几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与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会晤。克里访问北京的目的是敦促中国进一步遏制朝鲜的核野心，并且与中国官员讨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几乎与此同时，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华盛顿一个公开场合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大规模填海造地的行为。哈里斯上将说，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他将能在非战争时期实际上控制整个南中国海。那么有国际舆论就担心，美国驱逐舰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军方高级官员的强硬言辞，可能会导致中国的报复行为，拒绝与美国合作，推动对朝鲜的制裁。那么美中两国之间的互动为什么会出现外交与军事的不和谐？2016年美中关系是趋向合作还是趋向冲突？我们邀请两位学者来进行讨论和分析。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王建伟博士通过视频连线从澳门参加节目。另外，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马昭博士通过视频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参加节目。欢迎两位教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马昭教授来谈一谈吧。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我们从这个最近的美中两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冲突来谈起，就是上个星期六啊，美国的驱逐舰驶入了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附近的这个12英里之内的这个水域，那么呢就引发了这个中国的是强烈不满和抗议。当然美国呢有美国的说法，美国说呢，美国的这种做法呢是将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自由飞越航行并展开各项行动。那中国当然是说你是打着航行自由的这个旗号啊，来进行海上霸权。那么美国的这种做法到底符合不符合国际准则？马昭教授。
好，主持人你好，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节目。就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呢，我想呢有大概从三个小方面吧来解释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说国际法。这个国际法呢在这里指代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行政当局呢和美国军方学术界呢认为呢是美国应该加入这个公约，但是美国参议院一直没有批准。那么就美国目前的对这个公约的理解来说呢，他认为是专属经济区与公海性质相同，两者都属于国际水域，军舰与军机通过领海行驶无害通过的权，有这个无害通过的权利。那么通过国际性海域呢行驶这种过境通行呢，无需得到沿岸国的批准。这是说这个国际法本身的意思。那么美国呢军机和军舰如果是迅速和连续不停的通过的方式来飞越或通行这个海域呢，这是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的无害通过范围的。也就是说呢，美国目前的所作所为呢并没有侵犯中国的主权。那么最后要说的呢是这个南海目前情况的一个特殊点，就是说南海的在目前这个七个岛礁中呢，有四个呢是在高潮水位时候露出水面的。这种情况呢，一般国际法公约呢认为是属于岛屿，因而享有呢12海里领海的这个权利，但是是否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权益并没有定论。 另外三个礁石呢是属于高潮水位之下呢，是在水位之下的，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叫低潮高地。那么在公约中呢并没有规定低潮高地上的人工设施是否享有什么样的水域。国际法呢和多数国际法专家的观点呢是认为这种所谓的低潮高地啊，就是说在涨潮时要就在水之下面的这个礁石呢是并没有不享受十二海里领海的。所以呢我们说美国军舰呢这回在通过南海这个岛礁，并且呢在这个500米以外的海域停驶呢停航呢，它本身并没有违反国际法。那么像美国拉森号驱逐舰这种情况呢是没有违反国际法，没有违反中国的国际权益的。那么中国没有必要呢也不大可能会采取对抗行动，但是从外交上呢适当表态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想听听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怎么看这一事件。当然中国刚才我们谈到中国是表示强烈的反对了，说你美国这样做，你虽然刚才马昭教授说虽然你不没有违反国际法，但是你这种做法美国这种做法中国认为你这是炫耀武力啊。那中国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在这个时候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尤其是现在似乎大家都认为美国需要寻求中国的帮助来遏制朝鲜。
刚才那个马教授讲的情况和这一次美国军舰啊这个进入这个中国领海啊，这个是不是同一个情况。他讲的是主要是拉森舰在去年十月份进入这个南沙群岛的那个属地礁。那么这一次呢美国这个驱逐舰啊进入的是中国的西沙群岛啊，西沙群岛的这个十二海里的范围。所以呢这个十二海里这领海的范围和这个专属经济区啊不是一个概念啊。那么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十二海里是属于国家领海的话，那么你外国的军舰要进入的话，那么从常理上来讲，当然你要至少要打个招呼，对吧？那么在国际法上呢，当然是这个所谓就是在领海的范围内，也是可以允许所谓的无害通过。那么呢，这个各个国家呢对外国军舰啊进入领海无害通过的这个要求啊是不太一样。那有的国家呢就可以让你这个无害通过，那有的国家呢就是要求啊就是你在无害通过以前啊要向所在国家提出申请，至少要告知。那么中国呢在这个领海这个问题上呢是基本上是需要这个外国啊通知中国，然后得到中国的允许才可以在领海范围内进行无害的通过。而且呢西沙群岛跟南沙呢这个情况比较，西沙群岛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是明确的划分了这领海界限，所以呢，我想呢，这个情况呢，跟这个去年十月份啊进入这个南沙，拉森舰进入南沙呢，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呢，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明显是认为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挑衅，因为这个西沙群岛，这个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被这个中国占领以后。基本上这个国际社会除了越南以外对这个中国对西沙的主权并没有提出什么太大的异议，这个南沙群岛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美国在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说要什么挑战中国，突然现在这个时候要进入这个中国的西沙群岛的有关岛屿的这个领海，这个呢我想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自己讲，他也是要所谓要挑战，所谓的这个限制这个航行自由的这种做法。所以我想呢，这个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很显然是一个挑衅。
好的，谢谢建伟教授。好像这个王建伟教授的这个画面和声音啊有一些问题。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美国军方呢一位非常高级这个军方的官员，最近呢在一个华盛顿的公开场合说，如果中国呢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那么中国呢将能在非战争时期就能够实际的控制整个南中国海。我们现在有一个短片来看看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过去两年来，中国一直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他所称的南沙群岛，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实施周边国家及其美国所称的军事化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1月27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称，中国在这一主权有争议海域当中的14火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上，正明显采取军事化行动。 包括修建深水港等可以用来部署大量军力的设施。哈里斯上将警告说，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2020年扩展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假如他们像修建十字火礁和五迪岛那样修建斯卡伯勒浅滩，那么除非爆发战争，他们能完全阻断除美国外所有国家的军事介入，进而控制南中国海。
五迪岛就是中国所称的永兴岛，是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北京所称的西沙群岛当中的最大岛屿。在1974年的一场海战当中，中国从越南手中夺取了西沙群岛，并将这一岛屿建成了军事要地。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北京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只有100海里。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强行夺取了对于这一岛礁的控制。在哈里斯上将发表上述评论的同一天，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表示，北京会恪守不在南海地区实施军事化的承诺，并拒绝接受任何称中国言行不一致的指责。去年9月退役的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1月20号星期三表示，显然美中两国对军事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双方正在通过对话明确对方的意图。他还说，中国在这些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的考验，因此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上的设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看完这个短片，我们会发现，就是实际上美方的这样高级的这个军事官员呢，对于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的所谓这个军事化填海造岛的这个行动呢，是否具有军事意义，或者是说是否与军事的能力呢，看法呢也是不同的。接下来我想请这个马昭教授来谈一谈，我们看完这个短片，就是在你看来，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行动呢，是否有军事化的意图？马昭教授。
好，我觉得呢，这个当然是有军事化的意图了，因为你毕竟在上面修建这样的设施，能够为这个未来的海军和空军在这个地方实行这个必要的提供必要的帮助，这当然是军事化的或者军事的一定的意义。但是呢，这可能更重要体现的是中国方面呢，想体现在南海，在这些有争议领土的范围之内的一个实际的控制权，或者呢，我们说是一种存在感。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呢，中国在这一地方呢，并没有就是我们宣誓这是我们的这个主权领土范围之内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以前呢是通过说是自古以来是中国主权范围的一部分。那么后来呢，发现呢这种提法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并不代表着我们有现在的控制权。那么后来现在中国开始引用呢，比如说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宣称呢这是中国的这个主权范围之内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主权和控制权可能有时候是两相分离的。那么修建这样的设施呢，是某种程度上呢，可以提供中国呢在这个地方享有更大的实际的控制权。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军事化呢可能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部分。那么他们更能体现的是中国对于这些地方的实际的这个控制和存在。
不知道王建伟教授现在是不是在线上？王教授，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所谓的军事化和在岛上所占领的岛上搞一些这个防卫的军事设施啊，我想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说你说军事化的话，这个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在他们占领的岛礁上搞个军事设施，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一建这个军事设施就是军事化呢？那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军事化呢？所以呢，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难来判定的。而且呢，习近平在去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已经明确的跟美方说了，这个中国不准备把这些岛屿啊这个军事化。但是这个事情啊，这个发展，我想可能是要取决于双方的互动。
好像王教授。好像我们这个王建伟教授这个线路啊，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让导播啊稍微再调整一下。我们线上有两位中国的观众啊，希望参加节目。我们先接两个电话。山东孔先生，山东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2016年中美关系啊，还是既冲突又合作。 2016年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中国的国内矛盾冲突加剧，矛盾江湖的苏共独裁模式没有根本，本人的养老金仍然被别人冒领，上访人数剧增，中国人整体退化，就这德行，中国在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作为，还必将闹出一系列笑话。谢谢，再见。
嗯，好，这是山东的孔先生，我们再来听下一位，是河北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刘先生还在线上吗？
啊，是我吗？
嗯，刘先生，请讲。
啊，好好好的啊。哎，我说我简单点，就两句话。
嗯，
美国什么打着民主啊，什么人权呢、啊？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婊子啊，说的这话就是一个立针接白子。哎，世界上有美国存在一天，永无宁日啊。嗯、
好。河北的刘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还有一位是吉林的李先生，吉林李先生，李先生在线上吗？
美国人从来就是唯恐世界不乱的，唯恐天下不乱。
好，感谢吉林的李先生，好像吉林的李先生和河北的刘先生两个人观点比较一致啊，认为美国是唯恐啊世界。啊，上不乱。接下来呢，我想请这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昭教授来谈一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最近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中国以后啊，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还有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都对克里国务卿访问北京的这个进行了批评，认为克里对这个北京的这次访问呢，完全是失败的。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就是在克里这个访问中国之前呢，双方美中双方就已经开始这个互相指责了。北京就明确就表示不同意美国的这种看法。中国说这个半岛核问题呢，由来的这个症结完全不在于中国，而解决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中国。那么美国呢，你不要老是对别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就像刚才我们有这个中国的一些观众朋友认为，你美国总是就是说三道四啊，就唯恐天下不乱等等这样的。那么马昭教授，我想请你谈一下的就是为什么中国呢不愿意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对朝鲜进行制裁，那么中国的顾忌是什么？
好，朝鲜问题呢，我想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因为刚才澳门大学的这个王教授呢，这个线路问题有些东西可能没有说清楚。我想呢，可能稍微再用一分钟的时间，把刚才有一些话再给替他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南海问题呢，这个军事意图和军事化是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这个美国目前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需要考虑中国方面的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比如说就像刚才王教授所说的，如果是有军事设施和军事行动呢，就是军事化的表现的话，那么南海其他国家呢也有类似的行动，那么美国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个是需要美国有个更大的智慧，那么能够在考虑中国的这个利益和相关国家的一个集体利益的基础之上呢，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问题呢，就也出现在我们现在马上说到的这个朝鲜问题上。的确呢，是一些西方媒体呢，对于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呢，都是持一个悲观的态度。那么这个一方面讲呢，是对于美国的访华的态度问题上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态度问题上呢，有一些指责，就是说呢，美国呢是带着批评者的态度去中国，那么批评北京呢，没有行使更大的这个控制权来制止朝鲜呢在核武器这个方面的发展。那么这种指责的态度呢，可能并不利于两国呢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合作。那么至于中国对于朝鲜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顾虑呢？我想是这个样子的。第一呢，这个顾虑是所谓现在的制裁。那么朝鲜呢，已经是目前来说世界上受制裁最严厉的国家了。那么它从过去的四次核试验呢，每一次核试验呢都导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制裁。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一次呢是取消制裁，都是加强制裁。所以呢，但是中国所发现的是呢，这些制裁的结果是中朝关系呢并没有这个是持续走冷的一个趋势。 而且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呢并没有提升，反而在下降。那么朝鲜内部呢也没有崩溃的迹象，这就是说制裁结果并不明显，或者说并不是一个国际社会所认同的一个这个制裁的这个走向。这是第一个顾虑。第二个顾虑呢是对朝鲜这个走向的一个预期。中国呢自身的历史，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中国在60年代，中国自己发展核武器这个历史本身就证明呢，外部压力呢并不能够改变一个主权国家对于核武器拥有的这个一个努力。那么这个中国本身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后来的印度、巴基斯坦都是这样，外部的压力并不能够一定呢就导致一个国家放弃核武器。而且呢，拥有核武器并不意味着使用核武器啊，所以这是中国的第二个顾虑。那么中国第三个顾虑呢，是对于中国呢，对于朝鲜半岛整体的一个战略认识，就是说呢，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呢，拥有核武器，但是一个内部稳定的朝鲜，远远要胜过一个没有核武器，但是呢，内部这个崩溃的朝鲜，或者说呢，要远远胜过一个没有核武器，但是被韩国统一的朝鲜。所以在这种基础之上呢，核武器的问题呢，中国呢，目前来说呢，并没有发现，觉得这是一个已经到了失控的范围，这也是中国呢，没有像美国那样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加大制裁力度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我想听听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中国为什么不愿意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来制裁朝鲜？
我想从这个从根本上讲，是中国是不相信这个所谓的制裁会有任何的效用。美国是比较喜欢用制裁，但是大量的实践表明美国的制裁起作用的情况很少。比如说美国对古巴实现了那么长达半个世纪的制裁，也没有达到推翻这个古巴政权的这个目的，最后还是握手言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当然这个中国一直强调，就是说这个中国绝对不允许啊，在朝鲜半岛啊，这个所谓的生乱生战。OK， 生乱生战，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朝鲜进行毁灭性的制裁的话，那么就会引起这个国家的这个内部的社会的动乱、经济的崩溃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生乱啊，这个中国是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所谓的生战，就是说，如果你把朝鲜逼到绝境，他现在已经拥有核武器了，他有可能铤而走险，那可能就会把这个朝鲜半岛拖入一场战争。这个就所谓的生战，中国也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想从这个两个方面来看的话呢，中国并不愿意采取这个对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对朝鲜实施毁灭性的这种经济制裁。中国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和平的方式来把这个朝鲜拉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制裁。
嗯，王建伟教授，我想还接着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就是在最近的这个美中关系当中啊，我们会也实际上也不光是最近，就是一直以来啊，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在互动的时候，经常是外交方面和这个军事方面是经常出现不和谐，为什么会这样？
你说的这种不和谐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体现在美国方面。
是。
你看啊，这个美国这个副国务卿，然后这个美国国务卿这个接二连三跑到中国来，要求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合作，那么希望得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帮助啊，一起来共同对付这个朝鲜的核威胁。在这个同时呢，美国的军方呢，又这个突然就是又把这个军舰驶入这个中国的西沙群岛岛屿的这个十二海里领海啊，那么这个就等于说你是用手指来戳出这个中国的眼睛啊，那么就说这种不合拍的现象呢，我觉得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表现得相当的明显，到底什么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么是不是这个白宫方面对军方的这个军方的控制力啊，是不是也有减弱的这个可能性？因为这个奥巴马总统也是在位最后一年了，那也是一个所谓的跛脚鸭啊。那么而且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军方呢，自从这个国防部长卡特这个接任以后啊，整个是出现这个一个比较趋向于强硬的这么一种趋势。你像这个哈里森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多次的发表讲话 这个也是很不寻常的，因为美国的军事将领基本上不会在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之间的领土问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一向是比较低调的。你看这个哈里森最近这一段时间发表很多的这个高调的讲话，甚至美国的官方的立场是在这个南海的这个领土问题上美国不持立场，但是呢哈里森他却自己来说，哎，根据我自己按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中国这个这些岛屿不属于中国，这个很显然是违反美国政府的这个官方的立场。所以呢，我想这个是导致这个美国在对华外交、政治、军事这个两方面出现不合拍的这个情况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根源。你想嘛，你要这个中国在朝鲜问题的帮忙，在这同时你又去挑战，甚至是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形成这么一种在西沙群岛的现状，我是觉得不可理解。
嗯。
不可理解，这么美国的战略意图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战略意图呢？现在我想也是不是非常的清晰、
嗯。我来听听马昭教授怎么看同一个问题。马昭教授，
真的这种不所谓的不和谐呢，到这个确实是这倒不是一种不和谐的情况，因为呢，我们说，美国本身呢，它的这个政治体制呢，就决定了它，有一个首先是三权分立嘛，那么表现的更明显的就是，美国的这个行政的总统这一个权力和国会之间，经常会发现一些所谓的不和谐的声音或者不同的声音。那么在同样呢，在美国这个政府内部呢，那么搞经贸的和搞外交的和搞军事的这三种力量之间呢，通常会有不同的考虑或者有不同的这个优先处理的这个事情。那么在这种基础上呢，我们说听到美国的这个政府内部呢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是很正常的现象。那么这种不同的声音之后呢，我觉得可能更大的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呢，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战略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特别是在这个2008年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08年以后呢，我们说这种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呢，这个美国自身呢当时遭遇了一个很大的金融危机，那么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呢成功的举办了这个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后来又举办了上海的世博会，这两种此消彼长之间呢，造成了这个两国之间呢有很大的这种战略上的这个变化。那么体现在美中关系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现在处在一种叫做战略互疑的状态，就是说双方都不大信任对方，都觉得对方呢可能在未来的过程中呢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超出以前的举动。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断的出现呢，就是说既要合作又有一些这个一些正面的交锋或者冲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内部声音有不同是很正常的，那么美中之间呢合作与冲突也是正常的。
嗯，我们还有差不多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我想最后很快的请两位啊来谈一谈。还是马昭教授先说一说，就是在你看来啊，2016年我们刚刚进入2016年，那么美中两国的关系到底是总体发展是趋向于合作还是趋向于冲突？简短一些。
我觉得合作与冲突这实际上是这一个事情的两极啊，但是这两极之间呢实际上有很大的这个空间。那么也就是说像刚才我说的这种合作和冲突呢，小的冲突和呢大整体上的合作呢，这个属于并存状态。所以这可能是2016年的美中关系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基本的走向。那么同时需要注意的看是台湾问题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以及刚才我们说这个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这个关系，这些具体的个案还有朝核问题啊，这些具体个案有什么样的新的发展，这可能对于中美关系呢有一些临时的改变。
嗯，我想听听王建伟教授怎么看2016年美中关系。
2016年应该是一个多事之秋吧，那个因为美国要进行总统大选，然后呢台湾也刚刚进行了这个大选，然后呢这日本也要进行参议院的这个选举，所以这个基本上在西方国家这民主政体下，在选几年的话，基本上在对外的政策上会保持一种比较这个强硬的这个姿态，这个也是很正常的现象。那么中国当然也是面临国内的很多的挑战，包括经济下行的压力， 那么我想呢，这个在一些这个国际问题上、外交问题上呢，也不会这个啊、就是这个放低姿态。那么对这个中国的主权和发展利益，那么也是会表示一种坚决捍卫的这么一种姿态。所以呢，我想这个环境啊，整个环境应该说不是太有利。那么当然。中美关系应该说这个大局啊，应该还是可以保持的，因为这个中美两国领导人啊、包括奥巴马和习近平，应该都有这个把握好这个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这么一种意愿。那么奥巴马在卸任之前呢，我想他也不希望把一个这个发生冲突的中美关系交给他的下任。所以呢，我想只要这个两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个有这个能够这个发挥这个掌控的能力呢，小的摩擦冲突可能会发生，在总体稳定的这么一个大局呢，应该还是可以保持。
好的。好，关于这美中两国关系在2016年走向的话题，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